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12号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对话难解美中嫌隙，万众瞩目奥巴马习近平的美中峰会。台湾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另外，节目中我们还要来介绍塑料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要闻。星期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第五天，空袭造成人员伤亡。自从以色列星期二开始空袭加沙以来，已经有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说，死亡人数超过了120人。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将近700枚火箭弹，但目前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这主要归因于部分由美国出资修建的铁穹火箭拦截防务系统。以色列说，以方对加沙1000个目标进行定点打击，并计划继续实施打击。巴勒斯坦方面说，一座清真寺遭到轰炸，成为废墟。以色列说，这座清真寺被用来藏匿武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费莱星期五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符合国际法有关禁止以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的规定提出质疑。费莱说，联合国接到令人深感不安的报告，显示一些住宅受到空袭，并且造成许多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坚持表示，已经努力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以色列还指责哈马斯成员藏匿在平民家中。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第二天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举行对话，希望化解选举舞弊指控引发的紧张局面。克里星期五会晤了票数领先的加尼以及挑战者阿卜杜拉。星期六，他首先和阿卜杜拉再次会谈了大约1个小时，随后和加尼会晤。两个人都声称在6月14号的选举决选中获得胜利。预计克里星期六还将与即将卸任的卡尔扎伊总统会晤。此前，两人已经在星期五举行过会谈，并且就如何在国际部队撤离之前化解阿富汗政治危机交换了意见。克里在星期五的一系列会晤中呼吁阿富汗各方展示耐心。当天，联合国公布了一项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审议阿富汗大选投票结果的方案。克里的访问似乎成功阻止了两位候选人争相宣布获胜，并威胁要另立政府的说法。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仇恨和歧视，以此纪念19年前波斯尼亚内战期间斯布雷尼尼察大屠杀的遇难者，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性在那一次屠杀中遇害。克里发表声明说，周年纪念并不是仅仅为了缅怀遇难者，同时也是为了警告世人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克里誓言，美国将致力于结束类似的流血事件和人为灾难。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后欧洲发生的最惨烈的屠杀平民事件。1995年7月11日，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冲击了一处联合国安全区，屠杀了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他们的尸体被丢入乱葬坑。被控患有屠杀罪行的波斯尼亚塞族军事指挥官姆拉迪奇目前正在海牙接受审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这个节目《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美国跟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会谈，这次的美中对话呢，双方讨论到了网络安全、还有货币控制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等问题。我们再来回溯有关于这次会谈的一些详细的结果。
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
同时呢，让市场供求关系更多的来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贸易制度的公平，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以及拥有一个公平货币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还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通过网络而丢失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投资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网络盗窃活动伤害了我们的企业，威胁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美利坚大学教授弗里特说，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创新能力，因此网络间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能够创新的地方，尽管他们在努力，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把这看成是美国炫耀优势，但是又不让中国复制、完善和学习创新。
美国和中国官员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越南说，在中国有争议海域设置的钻井平台附近，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船。克里国务卿呼吁华盛顿和北京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而和平解决这些争议应当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不应当由我们把那些区域划分掉，并将其作为影响范围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我们共同的国际行为标准，保护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越南正在与菲律宾合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深索提出法律挑战。北京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海域开采天然气的计划是非法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任何外国公司在没有得到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海管辖海域进行油气开发，都是非法无效的。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提升其海军军力，但是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是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美国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落下帷幕了。尽管两国高级官员在官方场合都称会谈是有益的，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可是呢，北京的外媒圈认为这次对话取得的实际的成效很少，在几个关键战略问题上面，美中是互不相让，并没有达成共识。这场在广阔的亚太舞台上美中两国展开的政治足球赛啊，已经踢到了今年十一月奥巴马跟习近平美中峰会的舞台上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和沟通平台，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拉下帷幕。双方都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北京外媒圈注意到，美中两国这次对话最大的收获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天，爆出中国黑客试图攻击美国政府联邦雇员私人信息的新闻。虽然这次袭击是今年三月发动的，但这条新闻引爆的时间点和严重程度，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过去是盗取美国商业公司的机密，而这一次是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储存政府雇员的数据计算机，直接牵涉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在克里和雅各布卢为美国代表团单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上， 克里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这次袭击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We were both notified about this alleged incident only minutes literally before we came out here.
克里说，我们双方都是在这场记者会前几分钟才获悉发生了这个事件，显然我们没有在对话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讨论了相关话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条新闻涉及网络攻击的企图，美国的相关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看来，我们的敏感信息似乎没有受到侵害，我也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调查。
据美联社援引一位参加会谈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克里要求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行动，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所谓新既定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要求中方恢复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磋商。此外，克里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了关切，他特别提出多位维权人士、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被逮捕。以往每逢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中方往往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中国愿意改善人权状况。这次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没有给美国面子，让居住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瑟和美国官员会面，反而将她和丈夫王立雄软禁在家，不准出门。这显示出军力强大和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做出让步。美中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从杨洁篪在对话闭幕后美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记者会采取美中四位领导人轮流发表声明的形式，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负责进行美中战略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声明中多次用到了中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字眼，显示出在海域争端等问题上中方不打算让步。
中方在对话中重申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北京和华府都缺乏扭转美中关系向下滑落的趋势的意愿，这一局面并不因为两天的会谈和对话有所改观。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石英红教授的话表示，习近平的决策基础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的解读，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习近平可能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从而促使他对美政策更加强硬。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
这 great powers 的关系啊，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啊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啊较少成双，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啊。这个啊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啊，和平的合作为主。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幕，而闭幕式上宣布的习近平邀请奥巴马今年11月访华，更将聚光灯的焦点打向了怀柔的雁栖湖。雁栖湖畔现在正在大兴土木，据称中国准备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安娜伯格庄园，并开展元首庄园外交。奥习会上，美中首脑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将有什么样的演出？两国元首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缓解美中的紧张关系，引发热盼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在报道中探讨了刚刚结束的第六轮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举行这样重要的活动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抵达中国访问。俄罗斯跟中国还将要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联合庆祝活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1000,000,000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 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开始对古巴进行访问。星期五的时候，普京首先跟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那么在普京的访问期间呢，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减免古巴90%对俄罗斯债务的安排，减免额度高达300亿美元。另外呢，双方还就俄罗斯在古巴北部近海开采石油达成了协议。普京还跟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当地时间星期五的晚上，普京飞到尼加拉瓜跟奥尔特加总统举行会晤。接着普京就到了阿根廷，他跟费尔南德兹总统举行了会谈。普京计划在古巴出席即将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普京这次访问拉美，刚好是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普京今天要访问在巴西期间呢，观赏世界杯的决赛。俄罗斯是2018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日本跟台湾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在七月初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个决定呢，在台湾朝野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还有智库学者认为，这个决定呢，会有利于日本跟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可是台湾当局对于日本的决定呢，是反应非常谨慎的。有关探讨，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乐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做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 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
制度哈，或者是现在啊募兵啊募不到兵，征兵是里里浪浪哈，就是相当糟糕。然后啊，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啊，各种的船啊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啊都这个视若无睹啊。那么对于啊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我们的政府啊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啊，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啊，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啊把台湾啊纳入伙伴呢是缺乏啊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移民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的来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不过呢，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那么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奥巴马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讲这番话的时候呢，美国南部的州呢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附近越来越严重的移民危机。星期三，美国国会的议员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就有57000多名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各自的就超越过了美国的边境进入美国。那么刚刚从6月中旬呢又增加了5000人，给美国的移民危机带来更大的风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钟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现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 中共的西藏党委书记不久前曾经表示，民族通婚是反分裂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可是呢，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当局提倡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者是汉化政策，将更加危及西藏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更加的复杂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个月在主持一次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同化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现在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陈全国还提供了西藏地区民族通婚的增长数字，他说，西藏全区的民族通婚近年来增加迅速，从2008年的600多对增加到目前的4700多对。这位由北京指派到西藏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各地有关方面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上学、就业、创业、入党、参军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在印度德兰萨拉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方法加深了民族间的对立，现在中共当局要出台鼓励民族通婚的政策，实在地说明了这种民族对立非常激烈，但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的实质问题。
他现在想缓和这种对立，所以呢，他说用这种通婚的方式，就说管鼓励这些以通婚的方式，当然这种通婚呢，作为个体的这些干部来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认为在西藏的这些中国的领导，他们根本不去真正的去解决所谓存在的这些问题，反而采用这样的一些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根本解决不了西藏的这些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这位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指出，中国当局采用行政手段来刺激鼓励民族通婚，并且跟反对分裂挂钩，将民族通婚政治化，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政治化跟所谓的反对分裂去勾起来，把各地的这些领导干部，他要把这地方有多少个这种各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政治功绩、政治业绩。因此呢，他要让这些党员干部当这个所谓的这中间的这种媒人吧。所以呢，说这种做法呢，其实质就是，第一个他就是要同化这个西藏这个民族。那我们西藏呢，最需要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也是中国的宪法里面所保障的。
藏族女作家维瑟对美国之音表示，陈全国提出的以民族通婚反分裂是他的创新，企图以这种荒谬可笑的做法来同化藏人，冲淡矛盾。
民族通婚给予优惠政策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了，那他鼓励这种移民，用移民的方式，说穿了就是用移民的方式来淡化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
维瑟跟她的汉族丈夫、民族问题学者王立雄几天来一直受到当局软禁，直到一天前才恢复行动自由。他指出，民族通婚并非中共首创，清末朝廷管辖藏区的赵尔丰就曾一边杀戮藏民，一边鼓励民族通婚，推行汉人移民政策。这位在北京的评论人士指出，他注意到了陈全国的讲话中提到了民族融合，其实就是要在西藏实行同化或者汉化，
以通婚的方式来鼓励移民。历史上已经有，就是说从那个清末就在做，民国什么时候都在做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对与汉人靠近汉地的藏地在做，比如就是康区啊，就今天的四川藏区啊等等，在做的更多一些。
韦瑟还指出，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高度自治，保留独特的西藏文化，并不是要求分裂，他奉行汉藏共赢的中间道路。北京政府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者，拒绝考虑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中道诉求及其返回西藏的愿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被称为金砖五国，也就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这五个国家呢，将在2016年开办自己的开发银行。消息人士认为说，这五个世界主要的新兴体，他们呢创建开发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取代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满足这些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不过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预示着这家银行的道路会是坎坷的。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所做的有关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9号，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该报道立即引来中外舆论热议，官媒对上了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不过呢，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以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这次央视的报道可能是言过其实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袁美的报道。
7月9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而中国银行则称报道与事实不符。这立即引来舆论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此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央视在长达将近20分钟的视频报道中称，中国银行的优惠通是一项见不得光的银行业务。中行在全国各地的分行不问资金来源，通过移民中介为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客户一次性进行大额国际转账。央视记者曝光，有的银行职员甚至说，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儿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面对指责，中国银行立即发表声明澄清道，其每笔业务均报送监管业务系统，较好防范了业务风险。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理解上有偏差。李少民说，从洗钱的定义看，中国银行的优惠通业务从来源和去向看都不符合洗钱的定义。他说，
首先来源合不合法，就是一般老百姓把钱拿去汇，在不知道情况下只能假定这些钱都是已经合法，如果不合法，中国政府可能把人民币就已经没收了。所以我有这么多人民币没被没收是在银行里，那么呢再由银行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去向呢，去向中国的钱是不是去了资助恐怖主义的我想基本去向他是就是自己就去投资去了，可以认为也不是。所以说洗钱是很勉强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到国外。7月8日，全美房产中介协会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产总额高达220亿美元。李少民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每年每个公民只能汇出5万美金的做法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优惠通业务最多是目前体制下的违规操作。而从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历程看，很多改革都是从违规操作开始的。
改革开放怎么开始的？改革开放都是所有的人在违规。你原来从一个省往另外一个省这个做贸易叫什么？叫做长途贩运是违规的。个人开个企业雇人，这叫什么？这叫剥削，也是违规的。就是违了规以后，那个政府政策赶紧调整，现在不都是合法的了吗？
有关中资银行涉嫌国际洗钱的话题并不是新闻。2012年初，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违规操作被美国金融监管局罚款，指控中包括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据称，中行被控从2003年起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垫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年，美国监控当局曾怀疑中资银行为伊朗洗钱。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曾估计，2010年，全球非法洗钱资金达8588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是通过中国的银行洗白的， 比洗钱天堂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还高出8倍多。面对巨大的黑钱潮，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基于此，中国监管部门频频出招。2013年4月，银监部门开始对客户进行风险评级。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表示会严打黑钱潮，央视的高调曝光或许正是要当舆论急先锋。李少民表示，从全球角度看，美国对于金融业的规范是最好的，如果美国银行企图洗钱，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但他觉得中国政府此次严打是否要效法美国的管制，目前还很难说。
他决策不公开，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让他干的呀。
李少民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这只笼子里的老虎放出去，才能盘活金融与贸易，将改革深入进行下去。 VOA 记者袁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香港明报星期四援引北京消息来源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振刚夫妇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贪腐案件。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解放军中整肃贪腐行动的开始，还会有更多的军中老虎落马。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之际，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也传出涉嫌贪腐。而京城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未可知，但郭伯雄的儿子郭振刚夫妇最近因涉及相关案件却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也曾有报道指与徐才厚搭档的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也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又一个被调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也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振刚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振刚就已担任正师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郭振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说，郭振刚原本有望今年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援引海外媒体报道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儿子郭振刚，在一次醉酒后讥讽反贪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提拔的。同一报道还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聚敛的，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还有来自吃售武器采购的回扣。报道称，他们的财富已数以10亿元计。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
就是郭伯雄是吗？
对， 他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锅和局是分不开的，总政检举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他们两个人嘛，是总政有检举信嘛，总政一帮干部，他这事隔行而降，有他们两个在就被胡锦涛看死了，这两个人是罪孽大得很，这两个人非得彻底解决，不解决的话老实讲解放军就很危险了。
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反腐行动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前任甚至现任军中高层被打老虎。他说，
这是一个开头吧，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前任的或者甚至现任的一些个高级军官，我想这个不奇怪，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到底，否则的话也是不安全。这种事情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彻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会加快。
张立凡表示，他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的教训，通过对军队的反腐整肃牢牢地控制住军权。他说，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历史教训，比如胡赵因为没有军权最后被拿下的教训，胡锦涛这个拿不到军权然后当小媳妇的教训，我想他都会吸取，他肯定要就是完全的掌控军队，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郭伯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9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16大一中全会上，郭伯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17大一中全会上续任，18大后卸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不晓您有没有想象过，假如您生活中没有塑料会怎么样？我们知道塑料帮助我们保鲜食物、保护药物，从电子产品、圆珠笔到每天用的塑料袋等等，所有的消费品几乎都在使用塑料。仅仅在美国，塑料制品就能够创造3740亿美元的产值。可是呢，随地看到丢掉的塑料，还有水稻污染，也让塑料成为全球环保的大敌。那么下面报道里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尔就探讨了这个塑料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请您收听报道内容。
每一天，全球各地都在上演相同的故事，塑料制品从马路和人行道上被冲入溪流，最终顺着水流被冲到沙滩上和海洋里，塑料在那里越积越多，无处可去，因为它们是化学合成制品，不会降解。就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海洋垃圾项目的负责人南希·华莱士所言，这些塑料只会破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塑料中都是化学制品，会渗漏到海洋里，最终让海洋充斥化学制品和污染物。塑料的化学性能不会变，即使被鱼类吞噬掉也是一样。
华莱士说，这种潜在的威胁会顺着食物链返回到人类身上，这是人类制造的问题，人类也有对策。
我们可以少用塑料制品，回收塑料制品，正确处理塑料垃圾，保障它们被适当处理。我们真的可以做出巨大的改变。问题是，你有多在意环保，多了解我们的影响力。
根据联合国本周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环保大会上发布的报告，塑料给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高达130亿美元。统计这些数字的是图克斯特公司， 该公司 CEO 理查德·马蒂森在 Skype 采访中表示，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开发可持续性塑料制品的新市场的商业模式。
You could, for example, replace the use of virgin raw materials for plastic, which is oil.
你可以替代生产塑料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是石油、生物基产品。你可以转而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减少塑料生产中能源成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重复使用家里的塑料瓶，而不是用完一次就扔掉。当我们丢弃这些塑料制品时，可以回收并循环使用，取代本来的原材料。
在内罗毕会议上发布这份报告的塑料信息披露项目的主任安德鲁·拉塞尔说，这份报告呼吁制造商更好地管理塑料制品。他通过 Skype 表示，
坦率讲，我们看到了帮他们省钱的方法。我们也看到，无论从信誉和监管角度讲，他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在环保议题中面临的风险。
拉塞尔说，通过给予塑料新的价值，工业界看到了推动环保的好处。但他同时表示，社会各个领域都必须参加进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的时光。再过两个小时，我们还为您推出新的时事经纬，也希望您不要错过。我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基督教牧师张少杰7月4日被判刑12年，这是对他为所在教会和平争取权益努力的报复。美国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少杰牧师，并停止骚扰他家人和他所在教会的成员。张少杰牧师是中国政府批准的河南省南乐县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兼基督教协会会长。他的判刑罪名是聚众骚扰社会秩序和诈骗。他的律师说，这些控罪站不住脚，毫无根据。张少杰和20多名教会成员因与地方官员发生纠纷而在去年11月被拘留。他们声称地方官员要抢走教堂所在的土地。过去曾与张少杰一起工作，现在为他担任代理律师的刘卫国说，我坚信张少杰是无辜的。他还说，完全是当地政府诬陷。张少杰牧师的支持者说，这个案件凸显随着中国基督教信众的增加，当局加紧打压宗教自由。最近有一些政府建造的教堂被强拆，还有一些教堂上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中国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些律师由于为当事人辩护而被拘留或者正式逮捕，例如河南郑州律师常波阳给3名5月份参加纪念64天安门事件活动而被拘留的人辩护，结果受到刑事起诉。美国呼吁中国当局遵守自定法律，尊重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人权承诺，允许公民进行宗教活动以及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对一个和平、包容、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